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初信朋友是经指引。
霞姊妹、郭弟兄，你们好。
乐玉老师、李兰老师，你们好。
你好，我知道呢，你们是好搭档，对吗？已经不止一次请你们在我们一些栏目的总复习里面出现哈。你们这一次又在合作，现在心情如何呢？
很激动，也很紧张
啊，很激动。
不用激动啦，我知道这个佳子妹和郭弟兄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啊。对对，那郭弟兄，你的心情又如何呢？
我的心情也是有点紧张。这个解经的方面，如果真的各方面注意不到，就容易出错误。其实
啊，所以就是让你们来帮助听众朋友嘛，来一个复习啊。那现在呢，我们先来一个背诵口诀的游戏，请李兰老师来解释一下好吗？
好，那这个游戏是怎么样的呢？在过去我们学习了呢不同的口诀，那么一些口诀呢、是帮助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的原则的。那这个游戏呢是背诵口诀，这个规则就是由其中一位肢体呢先讲任何一条口诀的上半句、那然后呢就由呢另外一位肢体呢马上接着说下一句，而且呢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一句口诀的意思是什么，可以吗？
好的，
好的。
那霞姊妹你先来好吗？你先出上半句。
好的，断章取义不可取，
上文下理要注意。
请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读某节经文的时候呢，要看它的上下文来看那节经文的意思，否则呢就很容易曲解经文的含义。
非常好，
全对啊。那现在轮到郭弟兄你出题。
经文体裁有情理，
读懂定会有惊喜。这就是说啊，不同的体裁有它不同的写作特色、表达方式。了解经文的体裁呢，就能是我们进一步解释经文的基础。
很好啊，
没话说我们。
对，很有惊喜啊。那好，接下来呢，又是郭弟兄啊、这次是霞姊妹出题喽。
啊，对对对，现在霞姊妹出题。
好，一心耳目立体感，
象征对立有原因，启示文体的表达是有特定写作的模式。就像看电影一样，在人的脑海中呢出现一幅一幅的画面。象征是指词语有代表的特定含义，对立呢就是说启示文体呈现出对立和二分的格局。
全对。
现在是郭弟兄你出题。
清楚字词意思，
我还没找着呢。
啊，这才好玩
清楚字词意思。好，下面来。减少误会有钥匙。这就是告诉我们哈，有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要记忆一些特殊字词的意思，并且呢要总结一些字词在它特定环境下的意义，这样就会避免我们单凭一些字词的表面意思去误解或片面的解释圣经。
归纳得好。好，现在是贾姊妹出题了。
认识社会处境。
认识社会处境，郭弟兄。
我也还没有找到。
没关系，慢慢找。认识社会处境。
解除困惑有门径。
对了，
就是说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处境呢，就能够明白一些经文在某处的社会处境和时代背景中有它特定的含义。
很好。好啊，那么现在呢就是郭弟兄出题了。
整全归纳通古今，
整
不是废弃乃成全
啊，
就是针对于叙事文体的经文来说的。比如说旧约的律法书的解读，就可以运用这些律法书这项经卷呢，又与新约有着息息相关联的关系，他们的内容不是废弃，而是在新约里面给予了成全。
你回答得很好，但是李兰老师可以再补充哈，有一些旧约的条例的确是废弃了，对吗？
嗯，那比方说有的一些朋友啊、哦，那么他们呢到现在啊去崇拜的时候呢还会带着这个牛羊哦，
把它宰了来献祭、
说是呢要献给神哦，那么这可能他们就误解了啊，他们还停留在啊利未记的那个牲畜啊来去作为一个献祭，不明白到呢其实主耶稣基督啊，新约的主耶稣基督这位我们的大祭司、他其实已经呢完全成就了啊，他作为呢最美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的罪呢一次献上自己的时候呢，他就是最美的那个祭了、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不需要说我们每次都是要带上牛羊啊、然后要守什么日子啊，然后再去想什么东西是洁净的要可以吃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的啊、对。
我们现在不用这样献祭啊，记载在希伯来书，你们要留意啊，待会对你们是有用处的啊。好，现在轮到贾姊妹出题，对吗？
对
对，新旧两约有关系，
经义失义要分清，就是说要留意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因为新旧两约它是有一脉相承的，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私意呢去随便解说某段经文。
那现在好像是郭弟兄出题了。
史料取材有重点，
夸张对比好凸显。
对对对，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啊，就是针对于记述文体的释经的一个原则。前半句呢就是讲写作的特色，记述文体的一般写作特色都是将一些作者有选择性的一些重点的事情来记载。释经原则的后半部分呢，它就是讲修辞的方法，就是以夸张对比这样的修辞来写作的。
也是非常好，对吗？
是。
那现在是贾姊妹你出题。
地理气候和时间，
观察解释要全面
啊，
就是说要了解作者所处的那个地理背景、气候和时间的关系，对于作者的一些用词呢就容易明白。
好，现在是郭弟兄出题。
已经解经互补充，
基本教导就会通，在熟读经文以后呢，有不同的经卷之间找出一个主题来相互的去查考补充了解，进一步呢对这个主题有全面性的理解和认识。
这挺好，你看啊，用自己的话呢就把那学到的东西给简化了，而且呢讲得清楚啊，这个挺好。
贾姊妹出题，
参照比较经文
找出重点不费神。
对，
将技术相似的经文经卷呢对照着来看，详细比较，抓住其中的重点来解释呢，这样子的就不会很费力。
那么我们刚才说参照比较经文跟已经解经互补充，两者有何不同呢？
比较经文就是经文之间的比较，在这里面去找出他们的特色，而且那个已经解经是以一个主题为大目标来进行那个经文的对比，以后呢把凸显这个主题的内容和特色
啊，很清楚啊。那么贾姊妹答得好。现在好像咱们就只剩下
一道
了、就是一个口号了
啊。贾姊妹还是说一说吧，让郭弟兄你来解释一下。
抓住文化处境
就知如何对应。就是说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呢，要先要明白经文的文化背景，其实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如果不加以理解就照搬解释，就很容易产生误会。
对，
旗鼓相当，实力相当。我觉得他们是打成平手，你觉得是不是啊，李兰老师？
对，旗鼓相当，互相帮助。而且呢我特别佩服的呢，就是二位呢可以用自己的话语、去表达已经学会的一些道理。
初信朋友释经小口诀，断章取义不可取，
上文下理要注意，
清楚字词的意思，
减少误会有钥匙，
经文体裁有情理，
读懂定会有惊喜，
整全归纳通古今，
不是废弃乃成全，
史料取材有重点，
夸张对比好凸现，
一心耳目立体感，
象征对立有原因，
先抓文化处境
就知如何对应，
认识社会处境
解除困惑有门径，
地理气候和时间，
观察解释要全面，
参照比较经文
找出重点不费神，
以经解经互补充，
基本教导就会通，
新旧两约有关系，
经义私义要分清。 才我们听到这些口号啊，想请问两位，就是甲子妹还有郭弟兄哈，啊，我们谈过十二道的口诀，十二条的口诀，你觉得从他们当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解释经文的时候该注意哪些方面呢？郭弟兄先讲好吗？
解经是很不容易的，既要注意经文原来的意思，要留意它的上下文啊，方方面都要注意到。不过我呢总结了两个原则吧，一是不要把自己的私意强加入的经文内，第二呢就是以经解经，用圣经上的话来解释经文呢，这个是不会出错的。
嗯，讲得很好。对呀，我觉得郭弟兄他就提出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方法的问题。态度呢就是说要客观哦，不要私意。然后呢方法他就说了，以经解经，用神的话语来去解释神的话语，抓主题呢，那不会错到那里去的。
嗯，很好。我想请问甲子妹，你有哪些补充呢？
我们应该先看看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哪一个位置，是在新约呢还是在旧约呢？而且我们还要了解这一卷经文它在圣经里面的它的性质，它属于是律法书呢，还是属于先知书或者新约的书信？另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它的题材。在这些了解的基础上呢，我们要了解它的一些背景，比如说文化呀、历史呀、社会啊、风俗呀、思潮啊等等，这些背景都要去了解。最后呢，还把这个经文要划分段落。那么我还觉得哈，这十二条释经原则啊，我们背下来，但未必是会用的。因为你光是背你不去实际操练哈，等于一个就是字体干巴巴的，更好的去运用就需要我们花费时间精力操练，别怕出错，就怕你不运作。
不怕出错
呢，
只怕你不运作。
另外一个我还注意到李兰老师和乐怡老师，你们俩在解释这些释经原则的时候，你们常常会说运用这些经文，我们解释清楚在自己生活中的运用也是很重要的。
真的哇，我觉得甲子妹的分享呢非常的实在，而且呢很全面，
还有我最喜欢是他自己做的最后的一个口诀，不怕出错，只怕不
运
作。
不怕出错，就怕不运作
啊！其实最重要就是实践神的话语。当然，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熟悉一些门路的话呢，出错啊，解经出错的原因啊，这个出错的机会就少一点。这也是我们希望，所以呢，我们才会说啊，我们一块来学习怎么去解释圣经，查考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些什么，这样呢就避免犯错了。好了，我们呢谈了这么久啊，就差不多是时候呢。去第三题咯。
好啊好啊，现在是问答题，总共有五题哈，起初四题是大家轮流回答，一人回答一条，那最后一条呢就是抢答题，就是谁懂答案谁先说。我就请梁老师先来介绍第一道题好吗？
好，那么第一道选择题一共呢有三个选择，有关上下文的。好，那如果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断出浪子比喻当中的大儿子是比喻以下哪一类人呢？甲税吏，乙罪人，丙法利赛人。
现在是甲子妹，你先回答好吗？
是法利赛人。
对，
那我们一同来看看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哈，我们真的看看上下文，第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请李兰老师来读一读好吗？
好，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那郭弟兄，你刚才听李兰老师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二节，里面谈到当一些税吏还有罪人，他们挨近耶稣听他讲道哈，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谁感到不满呢？
是那些法利赛人。
对，还有文士啊，那样子的比喻是谁后来悔改啊？
小儿子。
好，小儿子，就像这些税吏和罪人，对吗？
是。
那时候就是谁对父亲表示不满呢？
那个大儿子。
对对，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是比喻谁呢？
比喻我们的神。
对，他希望小儿子哈，就是这个小儿子就是像那些罪人对吗，他悔改，悔改的时候呢那个故事里面甲子妹是谁不满呢？是那个谁感到大儿子，所以呢大儿子如果对应刚才的场景呢，就是像那些对主耶稣表示不满的谁呀？
法利赛人和文士。
对，就是我们看上文下理就知道了对吗？
是的。
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完。现在呢，我们就轮到啊第二道题啊，我来问第二道题。这是有关新旧约的衔接的啊。新约哪卷的书卷，哪卷的书卷详细的说到利未记很多献祭的条例已不适用于我们，因为耶稣已经为罪人一次献上自己给神做永远的祭物啊。现在是郭弟兄来回答。
是希伯来书。
对，希伯来书啊。如果听众朋友想详细知道有关的详情，可以看例如是希伯来书的9章23到28节，或者是10章11到18节，都写得很清楚哈。那现在连老师有没有补充
啊？很好啊，觉得没有什么补充
啊。没有补充，请你问第三道题好吗？
好的，那么第三道题呢是有关地理和气候的。
对对对，
好，巴勒斯坦地区啊，哪些季节多雨呢？啊，圣地哪些这个季节啊是特别多雨的呢？
哪个季节特别多雨，多雨水的呢？啊，是甲姊妹来回答对吗？
对，是春季和秋季两个季节里面比较多雨。
对对对，
有所谓秋雨和春雨啊。
嗯
嗯，那第四道题啊，郭弟兄是不是有些紧张？
有一点。
好的，没关系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题目是有关体裁的哈，有关体裁。以下所列的啊，有三卷的书卷，会读出三卷的书卷，其中哪一卷啊？其中哪一卷呢？我们读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作者对神的情感的表达，从中学习如何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而不光是注重总结出他的属灵教训。第一卷是诗篇，第二卷是罗马书，第三是加拉太书。那
诗篇
啊，诗篇，哎，你不用担心对吗？一听就懂得答案了，
又快又准呢、
啊。对对，他曾经偷偷的告诉我说他很担心啊。好，现在轮到李兰老师把抢答题交给你了。
好，下一道呢，抢答题呢
啊
是跟这个社会处境呢有关的、哦。
哎，李兰老师，我有点改变主意，他们那么棒，不如不给他们选择题了，让他们自己讲、啊、好吗？先试试看。
好，那么既然乐意老师呢有这样的一个提示，那我就不给提。是了
啊，你们听啊。
好，这道题呢是跟社会处境有关的。
嗯，
那在保罗时代的希罗社会，就是受到呢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呢影响的这个社会啊，那哪些妇女才会在公众的场合不蒙头的呢？
妓女，
不守妇道的女人，
妓女吗？
嗯。怎么样，李兰老师？妓女，
妓女
一个说是
不守
妇道的女人，
其实加起来就很全面了，对吧？
对对，
对，就是不正当的女人
啊，
包括写信女啦，不守妇道啊，不贞洁的女人啦，哈。
嗯，对，回答得很好。那现在也是不分胜负，对吗？
啊，打成平手。
对对，
啊，平手啊，
打成平手，真的讲得很好。因为他们的反应都是很快啊，其实非常感谢你们，我觉得我们可以说是老怀安慰，对吗，李兰老师？
第一呢，我不承认我老。第二呢，我呢，早闻呢二位都是非常棒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觉得呢其实人家可能草草的就练习过了。
对对对，李兰老师说你们呢回答的那么顺畅是意料中事啊。那我想请两位来谈谈，轮流说一说啊，你们听了这十课的处性朋友释经原则对你们了解圣经有何帮助呢？先让甲姊妹来回答好吗？
其实在听了这十课以后，我又反反复复的去看讲义啊，与去琢磨，对到我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查经的这些经验，我觉得哈，以前我每次查考圣经的时候，我都会先注意到的是背景，但是我把背景看完以后就忘了。当我针对于某一节经文的时候，我绝对忽视的就是它的背景资料，以至于我在查经的时候，我往往对这些经文产生迷惑。就是这一次呢跟学习给我了一定指引，经节某一节经文它可能也有背景的，也要我注意的。另外一点就是体裁，我是一般不注意的。
嗯，
我查经时我很少注意到这个体裁。
嗯，
只是我就拿出来一节经文一节经文去解释就是了。还有一个就觉得哈，以前对已经解经和比较经文这两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我觉得已经解经就是查经， 就没有就觉得就一节一节经文解释，这就叫把别的相关经文拉过来对照解释，这一节经文我就叫已经解经，这是我以前没注意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一次呢，这些十二个口诀啊，像一条修直的那条大桥啊，它像旁边的栏杆，它一直护卫着，让我在解释圣经上不要偏离正道，很好的一次学习。我觉得这个经文学好以后，不但我自己生命得到就更新，让我更好的解释圣经，而且我所解释出来的经文给大家也能带到正确的意思。
嗯，很好很好，真是我们听了也很感动哈，
很受鼓励哦。贾姊妹呢，给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郭弟兄又如何呢？
如果把老师上面所讲的那些个解经方法都能够融会贯通，熟练的加以运用呢，那在解释圣经的时候那就不会出错了，也不会走偏差的路。
嗯，
我根据我自己的一些个实际的体会呢，我说几个注意的方面。
嗯，
就是首先呢，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入到经文里，诗意和经意呢不能混淆，那否则呢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还有呢，就是要留意上下文，找出一段经文的主题思想啊，你不能拿一节经文呢来对照自己，那样子就容易很片面。还有呢，就是不能只读新约不读旧约，
嗯，对，
否则对于新约的一些词汇和背景呢，就不能完全理解。
嗯，
对。
我觉得呢，一些个像体裁啦、写作的手法啦，还有什么的，就是不容易弄明白。但是呢，这个也不要急，我觉得要分清楚呢，先分清楚比喻啦、像预言、预表、夸张等等的一些个写作手法。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是2000多年以前写成的，与我们的文化时代背景它都不同。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读有几遍甚至读十几遍圣经啊，你都不一定能够弄明白，这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过程。
嗯，
所以说呢，我应该祷告祈求圣灵的帮助。
嗯，那我觉得郭弟兄他说的其中两点我特别感动了，李兰。第一点就是他说我们不要光看新约不看旧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旧约看不明白嘛，所以就不想看，避开它，这样是不行。而且第二他说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哈，祈求神的帮助，我们现在所读的只是一个起步哈，这样我深有体会。我想我们在这时刻也没可能把所有的全部的释经原则都介绍给听众朋友，但起码如果我们能唤起他们对解释圣经那种认真的态度和客观的态度，我想了我们感到已经非常大的鼓舞，对不对？
对呀、啊。那郭弟兄呢给我们的提醒我觉得特别好的呢，就当然乐怡老师刚才提到的了，还有对我来讲就是他提到一点呢，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说咱们不要呢单抽离一两句然后按据自己的灵异啊，今天神用这句话提醒我了，
对对对，
那句话在那节里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可能真的是要多去留意，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体将来啊服侍主啊带弟兄姊妹查考圣经啊，我想都会有帮助。
嗯，谢谢你们了，贾姊妹、郭弟兄，好，再见，再见，谢谢你们。
谢谢。